他的一个作品。那他常常是用一些家常的一些用品，把它组合而成的一个艺术品而闻名。大家可以在这个图片上面，你可以看到有哪些东西吗？有椅子，有自行车的座椅，还有呢？有钢啊、有吉他，有个佛像，对，还有个沙发，还有行李箱，还有很多。其实这些都是生活里面常看到的一些物品，他是用这些呢把它组合而成的。从这个角度来看呢，你可能不会觉得这是一个艺术品了，差不多认为呢，差不多可以确定了，这是一些废弃物杂乱无章的，就是放在那边 ，OK。所以你绝对不会认为这是一个艺术品。但是如果你走到旁边去看的话，你就会发现这个艺术家呢，他其实设定一个角度他要你要从他的角度呢才能够看出来这个艺术家他创作的这个目的。那这是一个军人的一个头画像其实这是在 YouTube 里面，其实是一个动态的，我只不过是截图一个，那很神奇。那如果我们是从侧面的角度的话，你完全看不出来。同样的神是一个这个历史的创造者，他是一个主宰者，神也用他自己的方式来安排所有历史的事件的发生。如果我们是从神的方式来看他们，看这些历史事件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神要我们看到的他的计划，他的目的。这就是在马太福音第二章所发生的事情。神告诉我们，他要我们看到他的计划在这一个故事的里面耶稣基督降生之后，一连串连接发生的这些事情呢，如果我们从神的角度我们来看，我们就会看到这是神要我们能够看到的这个天国的福音的应验。耶稣的父母亲约瑟跟玛利亚，他们原来是住在加利利的拿撒勒，因为罗马皇帝他下了个命令，要让所有的人都回到自己的本乡本地去报名上册。那因为约瑟跟玛利亚他们是属于犹大支派，所以他们就回到他们的本地本乡伯利恒去报名上册。那正好呢，就在那个时候在伯利恒生下了耶稣。马太福音第二章的前半段，它记载着，当希律王他在犹大地区做分封王的时候呢，耶稣生在伯利恒。那有几个东方的博士，他们就他们是观星象的这些术士，他们来到耶路撒冷，他们来寻找这个刚刚降生的犹太人王。希律王对这些事情呢非常的不安。那博士呢在东方所看见的这个星象呢，知道这个犹太人王已经出生了，已经降生了，他们就打听要知道他在哪里，他们好去敬拜他。希律王对这件事情呢非常感到的不安。在希律他掌权的时候，他听过很多关于犹太人他们预言的事情，他知道犹太人非常期盼这个弥赛要来，即将要来。所以呢，希律王知道这个东方博士所说的这个犹太人的王其实就是基督，就是弥赛亚。当希律知道这弥赛亚要降生，也害怕弥赛亚的降生，他想要知道他在哪里，好去把这个婴孩给杀死。所以呢，他召聚了那些在政治上的这些高层的领袖、祭司长，还有那些被称为神学家的文士，询问他们弥赛亚会在哪里降生。他们回答说是在犹太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记者。一个人出生通常有几个地方，我们出生地如果在我们有身份证或是在哪里记载的是有几个地方，就是一个。可是同时能够有四个不同的地点，而且这四个不同的地点发生重要的事情，都发生重要的事情，对于我们所有人来说，对于我们出生来说是不可能的。但马太福音却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的降生应验了四个先知所预言的， 而且每一处的预言都和地点啊有特别有关，这包括了伯利恒啊、埃及、拉马跟拿撒勒四个不同的地点，马太详细的记载这些细节，当中每一个细节里面都提到一句话，就是这就应验了借着先知所说的话，为的就是要让犹太人和我们都能够明白，耶稣就是弥赛亚，就是基督，这是天国福音的应验。在两个礼拜前，在上一次啊，星光弟兄带领我们看马太福音第二章的前半段，那里是讲到第一个预言啊，在马太福音的第二章四到第六节里面说到，啊，希律王就召集了祭司长跟民间的文士，问他们说，基督当生在何处？他们回答说，在犹太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记者说，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今天早上呢，我们就是要继续看在耶稣降生之后另外的三个地点发生一连串的事情，应验了先知所说的话，对于弥赛亚的预言，我们从这些预言的角度，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正是神要我们所看到的，耶稣是基督，这是天国福音的应验。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来到你面前，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在神的殿堂中能够来敬拜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神，你在创始之前，在永恒里面就已经预定了这个救赎的计划，让耶稣基督成为神的羔羊来到这个世界上，在十字架上成就了一切，使得我们的罪能够被赦免，使得我们这些不配的人成为神的儿女。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天能够来敬拜你。我们不仅是用我们的金钱奉献给你，这是表明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属于你的，更是愿意借着我们今天的敬拜，把我们的身心灵全然的献上，因为你是配得的，你是我们生命的主。求主让我们在今天的敬拜里面，让我们用心来回应你，使得在敬拜的里面你得到一切的荣耀。这样的祈求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阿们。好，所以我们首先要来看到天国福音的应验。第一个是除了前面讲到伯利恒以外，我们要来看到第二个地点，就是埃及。这是在马太福音第二章十三节到十五节，我们一起来念。他们去后，有主的使者向约瑟梦中显现，说：“起来，带着孩子同他母亲逃往埃及，住在那里，等我吩咐你，因为希律必得寻找小孩，要除灭他。”耶稣就起来，夜间带着小孩子和他的母亲往埃及去，住在那里，直到希律死了。这是要应验主借着先知所说的话，说：“我从埃及召我的儿子来。”他们去后，他们这边指的是前面所提到的这些东方博士，这几位博士啊，见到耶稣之后啊，他们敬拜完了，他们就离开了。神的使者在梦中啊启示他们啊，就是直接回去，不用再去告诉啊希律王。那也启示啊约瑟啊逃往埃及，他们就连夜的逃走啊往埃及去，那躲避这个希律的要杀害。圣经并没有告诉我们啊他们走了多少天才到埃及。如果我们从地图上来看的话，伯利恒到埃及差不多啊直线的距离是400公里，如果用走的话，徒步的话，当时啊特别是玛利亚是带着小孩，他们是不可能啊是坐在马车或者是坐驴子上面，他们是用徒步走的，所以可能走很长的时间，走很多天，好几个星期，那才到的埃及。那在十五节里面说到住在那里，他们到了埃及以后，直到希律死了。这是要应验主借着先知所说的话，说：“我从埃及召我的儿子来。”因为我们在后面呢还会看到，在十九节经文会讲到，当希律王死了以后呢， 同样的，神又让约瑟离开埃及回到这个犹太地区。那所以呢，说他们其实待在埃及的时间并不长，但为什么要去埃及呢？这个预言到底是在说些什么呢？在十五节的下半句说得非常清楚，这是要应验主借着先知所说的话。所以我们知道，其实他们到埃及去，这一切的事情并不是不单单是为了要保全着他们的生命，神可以按着他的心意来做成他所要做的事情。神要我们知道，是他要借着弥赛亚的确证这个凭据，所以呢，他来透过预言能够来应验、来验证。所以这就是为什么马太特别要提到说，这是要应验主借着先知所说的话。这句话其实在马太福音里面常常的出现，我们都可以看到，因为他是要告诉我们，先知他在神的默示下面写下了这些神的话语，这是要应验借着先知所说的话，让我们明白这一切都是神的作为。换句话说，在旧约里面的这些先知，他们说神的儿子弥赛亚基督，他从埃及被召出来，如果神不是一个奇妙的大能，他不是在用他大能的手在做工，一个小孩怎么可能会从伯利恒到埃及，又从伯利恒回到犹太地区？所以早在罗马皇帝下令之前，早在希律王他做王之前，神就早已经安排好了这一切。神在埃及已经预备好了，要让那一个孩子在那里住上几个月的时间，是神自己在掌控这个历史，所有的事情都在神的掌握之中。先知说，这是要应验主借着先知所说的话，说我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这句话是出自于旧约的圣经哪一卷呢？是在何西阿书十一章第一节，说到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爱他，就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在这里何西阿书的十一章第一节里面所讲到的，这里讲到的儿子指的是谁？以色列。那在马太福音在马太所记载的预言里面指的儿子是谁？是耶稣。那一个是以色列，一个是耶稣，这两个有什么样的关联？其实先知意思是说，当他们在写这件事情的时候，是在当时所发生的一件事实，是指神领着他的百姓脱离了埃及的奴役，就是说到以色列人他们的过去的历史。那马太呢，是引用这样的一个历史，这样的经文来告诉我们，说到耶稣的童年也是一样逃往埃及，将来要从埃及里面被召回来，这个儿子呢就是耶稣基督，他要来担任救赎的任务，神救赎的计划。以色列的祖先他们逃往埃及，他们是要为了逃过饥荒，但耶稣的幼年他逃往埃及，得以逃过希律王的追杀，他的残害。以色列人是脱离埃及，而所以呢他们进入的埃及地，而耶稣呢，他从埃及里面这里召回来，是要来拯救世人，是脱离罪的辖制。马太呢，就是用这两件事情，用同样的一个叙述的方式，要对熟悉旧约圣经的经文，熟悉以色列人历史的这些犹太人，也让我们后世人，让我们明白这些事情的发生都是在神的掌握之中，这些事情都会发生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这就好像我们看见刚才我们之前所看到的法国艺术家 Bernard Brecht 他的作品一样，表面上看来这是一些废弃物杂乱无章的堆放，但实际上呢，作者有他的一个目的，要让我们看见是一个军人的头画像。同样的，约瑟带着婴孩耶稣还有他的母亲逃往埃及，表面上他是要来躲避希律王的追杀，是一个逃亡之旅，但实际上却是神在永恒当中他已经早已预计好的一个救赎的计划。神指引耶稣和他的家人父母亲一起逃往埃及，再由埃及回到以色列。其实这些就是要实践旧约圣经的预言， 他跟几个世纪以前的摩西和以色列百姓一样，他们由埃及出来，成为一个活生生的一个见证，提醒犹太人和我们，过去神怎么样拯救百姓脱离捆绑，进入到自由之地。同样的，今天神也引导这场逃亡之旅，要让世人看见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是要来拯救所有的人，世人脱离罪的奴役，使我们能够进入自由。这是一个天国福音的应验。接着我们要来看第二个地点，拉马，这是记载在16节到18节，我们一起来念。对不起，我们一起来念16节开始。叙利见自己被博士愚弄，就大大发怒，差人将伯利恒从城里并试尽所有的男孩，照着他向博士仔细查问的时候，凡两岁以里都杀尽了。这就应验了先知言语的话，说在拉玛听见嚎啕大哭的声音，是拉结哭他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都不在了。16节讲到，当希律知道他自己被博士愚弄，他就大大的发怒，他就恼羞成怒，差人将伯利恒城里面试尽所有的男孩，照着他向博士里面所查问的所知道的情况，把两岁以下的孩子呢全部都杀光，他宁可错杀1000也不放过一个。那根据，而且是根据犹太的史学家约瑟夫他所记载的，在当年以色列人他们在埃及做奴隶的时候，同样也曾经有一位星象学家向法老预言将有一位以色列的救主降，所以呢法老就惊吓之余呢，他就命令杀掉所有的新生的以色列男婴。而摩西的父亲他在梦中得到启示，就设法要保留这个摩西免于遭杀害。犹太人非常熟悉这些历史，当犹太这些读者读到马太所写的这马太福音的时候，这个希律屠杀男婴的事件，他们很容易就可以联想到法老当时也是屠杀以色列男婴的这个历史。马太呢是有意的把这两件事情呢连接在一起，把这两件事情做一个对比。摩西的出生遭遇到法老屠杀婴孩，耶稣的出生也同样经历希律屠杀婴孩。摩西是在山上领受了神的律法，耶稣呢是在山上颁布了天国的律法。摩西在山上见到神的荣耀，基督也在山上能够变相见到神的荣耀。摩西是死在山上，耶稣基督是死在各个他山上。这些都是马太，作者马太他特别特意的把这些写下来，为的就是要让所有的犹太的读者以及我们都能够清楚明白，能够思想到耶稣基督他到底是谁。透过种种的这些对比，他期望我们能够看见这是天国福音的应验。在生命记里面，生命记，对不起，可以回去吗？好，在生命记18章15节说到，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向我，你们要听从他。在旧约里面就已经讲到神要兴起一位像摩西的，这一位就是要来的弥赛亚。而且在18节也说到，第二章的18节也说到，在拉玛听见嚎啕大哭的声音，是拉结哭他的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这里马太引用这段的经文是在耶利米书的31章15节，那是同样也是说到耶和华如此说，在拉玛听见嚎啕痛哭的声音，是拉结哭他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这段的经文是引用先知当时耶利米知道当时他们以色列人所经历的事情。那他们呢其实不光是要看到15节，更重要是要看到17节，让他们看见 啊，说到耶和华说，你幕后必有指望，你的儿女必回到自己的境界。马太引用这节经文，不光是描述希律王屠杀所有婴孩的这样事件，伯利恒一带的男孩，那些婴孩都被希律屠杀之后，这些孩子的父母亲他们就嚎啕痛哭，一个悲惨的事件。但马太也是要告诉他们，同样的，在耶利米的时代，他们发生亡国的事情，很多的婴孩被杀，但是呢，先知告诉他们，幕后即将要来的盼望随时即将就会来到，救赎马上就来到。同样的，马太把这节经文引用，也是要让我们看见之后的盼望，弥赛亚马上就要来到。如果我们仔细去看，在耶利米书从30章、31章、32章到33章，连续这4章的经文里面，充满的是盼望、喜乐跟安慰。耶利米谈到这样的一个惨剧，被掳到巴比伦，是他们之后发生不久，在耶利米预言之后马上就发生的事情。但是这样的大的灾难，却是要让他们看见，在这个灾难当中，神的救赎即将来到，带来盼望跟安慰。特别是在33章的14节、15节说到，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应许以色列家和犹大家的恩言必然成就。当那日、那时候，我必使大卫公义的苗裔长起来，他必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如今这个苗裔就是指耶稣基督，他是大卫的后裔。这是我们在马太福音1章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提到的。所以马太福音，马太作者马太，他把耶稣基督的降生跟先知耶利米所说的预言连接在一起，为的就是让我们看见这两件事情是要带来以色列的即将被救赎。不光是以色列的救赎，更是讲到世人所有的人都要被救赎，神的盼望，神预备的弥赛亚已经来了。最后我们要来看第三个地点，是讲到拿撒勒，是在19节到23节，我们一起来念。希律死了以后，有主的使者在埃及向约瑟梦中显现，说：“起来，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往以色列地去，因为要小孩子的性命，人已经死了。”约瑟就起来，把小孩子和他母亲带到以色列地去，只因听见叫，接着他父亲希律做了犹太王，就怕往哪里去，又在梦中被主指示，愿往加利利进去了，到了一座城，名叫拿撒勒，就住在那里。这是要应验先知所说，他将被称为拿撒勒人的话。在20节里面说到，约瑟起来，把小孩子和他的母亲带到以色列地去。那这里呢，其实呢，对熟悉旧约经文的这些犹太人，他们马上就联想到在出埃及记里面所发生的一件事情。在出埃及里面说到，耶和华在米甸对摩西说：“你要回埃及去，因为寻索你命的人都死了。”寻索你命的人，在这里讲到不光是一个人，而是有很多人，这是一个复数，很多人都在寻索摩西的命。那同样的，在约瑟里面要来害这小孩子性命的人也是复数，也是讲到有很多的人要来害耶稣的命。这些呢，都是让马太福音的这些读者马上就联想到耶稣跟摩西，摩西就是在预表耶稣。那在23节说到，当约瑟带耶稣来到一座城，名叫拿撒勒，就住在那里。拿撒勒呢，其实呢，它是一个在加利利的一个非常的小城，其实呢，应该严格上来说，应该只是一个小村庄，因为呢，根据这些历史学家，他们从当时的这些坟墓里面去分析，觉得他们得出的结论呢，就是在拿撒勒里差不多是只有从100人到150的这样的一个人口的一个小村庄，所以是非常小。那马太非常清楚当耶稣呢是会被人称为是拿撒勒人，这是要应验先知所说的话。 这一句话，如果我们去翻遍所有的旧约的圣经，没有，我们找不到这一句预言。那为什么马太会这么说呢？事实上呢，这个在这句话呢，在原文里面说到，这是要应验先知所说的话。先知呢，这是一个复数，是讲到是很多的先知，是先知们所说的哦，所以不是单一哪一个先知所说的，不像我们看前面几个地点都是单一个先知所说的。那这里是讲到很多的先知都这么说，所以他们没有记载的原因呢，事实上就是说到这是对当事人来说，这是一个常识，大家都知道的事情，所以就没有必要特别的记下来。事实上在旧约里面有很多先知所说的话，并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有记载下来。在犹大书的十四节说到，亚当的七世孙以诺曾预言这些人说，看啊，主带着他的千万圣者降临。以诺说过这样的一个预言，但是这个预言也是同样的没有记载在旧约的圣经里面。他没有记载在旧约圣经里面，不表示这不是先知所说的。我们怎么知道以诺曾经说过这预言呢？因为在犹大书，在新约的犹大书里面，以诺说过这样的预言。那犹大怎么知道呢？是因为犹大受到神的圣灵所感动，默示所写下来的。那同样的，耶稣要被称为拿撒勒人这件事情，也是先知们所说的，这是当时的人都知道的，所以呢就没有记载下来。拿撒勒呢，是我刚才讲的，是在加利的一个小城，人口非常小的一个小小的村庄，所以呢当时的犹太人都非常瞧不起从那里的人，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这在约翰福音一章十六节里面有出现过。在当时一个人他们是没有姓名的，只有名字，所以呢常常用他们所出生地点或者是他们居住的城市来识别这个人是谁叫耶稣的人也很多，所以他们就称耶稣是拿撒勒的耶稣。因此呢，在新约里面，耶稣被称为拿撒勒的耶稣呢有十七次。我们的主耶稣他是在生在伯利恒，但是他却是在拿撒勒所长大，被人称为是拿撒勒人耶稣。但呢，这是一个被人轻视的、被人嘲笑的、其实讽刺的一个话。如果我们对别人说你是拿撒勒人，其实呢这句话就是说他是在嘲笑你。这在《使徒行传》就发生过，在《使徒行传》二十四章第五节，他们就说到：“我们看这个人，这个人指的是保罗，如同瘟疫一般，是鼓动普天下众犹太人生乱的，又是拿撒勒教党里的一个头目。”他们讲这句话呢，其实就是在讽刺保罗，也更是在讽刺耶稣以及当时的这些基督徒。如果耶稣他是生在伯，如果耶稣他是在伯利恒长大的，那或者是他在耶路撒冷被抚养长大的，别人就可能会称呼他是伯利恒的耶稣或者是耶路撒冷的耶稣，他就不会受到这种的嘲笑。但是神说神要将耶稣被人嘲笑辱骂，这些事情都要发生在耶稣身上，这正是耶稣的预，这正是神的预言。在旧约里面我们可以看见特别是在以赛亚书五十四章里面，我们可以看见神耶稣基督这要来的弥赛亚是会被人嘲笑的。神在永恒的里面已经定义，就是要让耶稣基督被嘲笑、被拒绝，最后他被杀，他是一个拿撒勒人耶稣。弟兄姐妹，在马太福音的第二章里面记载了这些地点和预言，每一个地点都对耶稣基督的本质都有非常重要的关系。马太把这一连串发生的事情，把这些叹为观止的预言的应验不断地告诉我们，详细的记载告诉我们，正是要强调说这是应验先知所说的话。先知弥迦说到基督将生在伯利恒，而耶稣就在伯利恒出生。先知何西阿说基督将会在伯利恒在埃及被召出来，耶稣就从埃及里面回到犹太地区。先知耶利米说在拉玛将会有以色列的母亲哭泣的声音， 但盼望随即即将来到。耶稣就在拉玛这个地方，旧约的先知们所说的他的名字是拿撒勒人，这位被称为拿撒勒人耶稣，就事情就一个一个的成就。这些事情的成就，就好像我们刚才在讲到一开始说到，看见法国艺术家 Bernard Brace 的作品，表面是这些废弃物品的杂乱无章的堆放，但实际上作者的目的是要我们看见一个军人的一个头画像。在马太福音所记载的这一连串的事情也是一样，我们是不是有看见，从先知的角度，从神的角度，我们是否有看见？这正是神要我们所看到的，这是天国福音的应验。耶稣是基督。问题是，我们知道了，我们是有回应，耶稣是我们的基督，让他来做我们的救主，生命的主，使得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同学、我们的邻居，在我们的生活中能够看见耶稣基督是我生命的主。过去有个弟兄常常去帮助很多的学生，那很多学生有需要的时候，他们跟这个弟兄联系，他马上就开车去帮助他们，不论是买东西也好，带他们去看房子，带他们去帮他们家里面的一些需要去帮他们修。那看到这个弟兄呢，是常常是很喜乐帮助他，可能到这些慕道朋友受到帮助人从侧面才知道，其实这个弟兄呢并不是他的时间很多，也不是呢他日子过得很好，闲闲没事，其实呢他自己呢才刚刚失业，他面临了很大的一个变化，有很大的压力，看起来是有很大压力，可是呢他还是很喜乐的去帮助这些在他身边的这些人。那这些受到帮助的人就问他说，为什么你失业了还能够这样很喜乐的帮助我？那他这个弟兄就说了，因为我知道一切的事情在我的身上都是有神的旨意，我也相信神必定会安排我所需要的工作，在他所预定的时间就会成就，所以他不为这样的事情去担心去害怕，他是很喜乐的去让神可以使用他能够祝福周围的人。星期一我跟 Miki 去探望一个年老的一个姐妹，那她刚刚才从台湾回来，那她就很开心的跟我们讲在台湾发生的一些什么事情，甚至呢她也告诉我们就是他们过去在台湾生活的一些情况。那我后来才发现他们以前住的地方跟我的妈妈住的地方很近，所以我每次跟着我妈回娘家的时候大部分都经过他们所住的地方。那我就看到她很喜乐的讲这些事情，可是在其实呢她在当时呢其实已经是癌症的末期，医生已经放弃了拯救，可是呢当我们跟他在谈话聊天的时候完全看不出来他是有癌症的人，他是很喜乐的谈这些事情，他也知道神所定的时间有最好的安排，他不会为明天将会如何在那里担心害怕。弟兄姐妹，在罗马书8:28说到，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得益处，是就是神按着神旨意所招的人。我们这些说耶稣基督称耶稣基督是主的人，我们是否真的很清楚的明白我们是按着神旨意所招的？就好像神的旨意成就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他的降生不论是在伯利恒，是在埃及，是在拉玛，是在拿撒勒，在人看起来是一些不好的事情，但这些都是要来成就神的旨意。今天我们可能所面对的，我们不知道明天将要如何，有许多的不确定，不晓得我们的工作会找到哪里，不晓得我们什么时候毕业， 或者我们发生很多意想不到的一些生活上的波折，一些困难，但我们是否有让耶稣基督来做我们生命的主？我们是否有想到我们是按着神旨意所招的人？神让我们所发生的这些万事，好的事情不好的事情，为的都是要使我们得到他的益处，盼望我们用我们的生命来见证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用我们的生命来影响，让更多人能够来跟我们一起来享受与主与我们同在的喜乐。我们一起来祷告。弟兄姐妹，好不好？我们用我们神在马太福音第二章来对我们说话。神也让我们每一个人用我们的心来回应他。我们这时用祷告，有声无声的来回应神。我们是否已经有让耶稣基督这位神在永恒的里面已经为我们预备的这救赎的计划的这位救赎主，让他来做我们生命的主？我们在生命里面还有哪些地方没有让他来掌权，让他来做？向父神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满心的感谢你，谢谢你在永恒里面你定义要让你的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成就了我们所不能成就的神的义，赦免我们的罪，使得我们的生命与神连结，透过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求主照着你的信实、你的恩典，来回应每一个弟兄姐妹向你的祷告。他们的改变不是靠着他们的意志，乃是你圣灵在他们的生命中要做工，你要在他们生命中掌权作王。即使在表面上看起来有许多的不确定、有困难，我们人不能改变的事，但是我们知道你会按着你的旨意，叫我们这些按着你旨意所招的每一个人都得到益处，我们的生命能够向许多的人能够来见证耶稣基督是主，耶稣基督是王。为着你在我们弟兄姐妹身上所成就的，我们献上感谢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圣名，阿们。在这边我们要欢迎新朋友，好，当我念到名字，可不可以请你站起来，我们可以认识您，欢迎您。这位